是吧？您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求您的灵，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些话语，把这些话语都变成我们的生命。父啊，今天我们要查考，您对地上的钱财和天上的财宝这样的教导。父啊，求您真的让我们能够向着地上的财宝死，而向着神而活。这是最美好的祝福，求您把这样的祝福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地上的钱财上得着自由。我们就高声欢呼哈利路亚，谢谢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先翻开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六章的19节到24节。对，我们今天开始进到了六章的后面的半个部分哈。六章的前半部分我们已经讲完了，前半部分有个很重要的句式，就是暗的哈，父在暗中保守你哈，你把事情行在明处。他前面在讲，反复讲了几个，一个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进食。那从六章的后半段开始呢，主切换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钱财。这也是我们在地上经常几乎每天都会碰到的话题。那主呢用了整个半章的篇幅在他的整个登山宝训里，他一共就讲了这么多内容，5、6、7、3章，用了1/6的篇幅来讲这么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是非常的大的。那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有个岔开来讲一个小的原则就是我们看见呢神在圣经里呢，他反复会讲一些道理他比如说呢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他不在一个地方讲，他一直讲。你会注意到有个特点，就反复讲的道理总是特别重要的。就跟我们跟孩子讲事情是一样一样的。那比方说呢，我们教导一个孩子，在他3岁到5岁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呢，反复跟他们讲呢，比如说不要上街乱跑不要小心玩刀不要去玩火，这是我们反复要讲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会很好奇，他会说呢，哎，你能跟我讲一下宇宙万物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你很难跟他解释所以圣经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会有一些问题呢，你会发现呢，圣经讲的不多比如说有人会说，哎，你讲点天使和魔鬼的这个圣经讲的不多这个。所以呢，圣经讲的多的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就像呢，我们跟孩子教导的时候讲的多的都是跟他有关系的，他感兴趣的都是跟他没关系外面很好奇的事情。所以作为神的孩子真正得着神的道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去思想，多去咀嚼，多去反刍那神反复讲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在圣经里神反复讲的，就关于钱财他在诗篇里，在箴言里，在传道书里，在提摩太前书在这个福音书里，反反复复，在雅各书里他都讲到，在启示录里他都讲到富足贫穷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地上的钱财，什么叫天上的钱财。今天我们就整个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神的这个教导在财宝上是怎么样的。首先呢，我们先给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就是在财富上得自由唯一的办法，我说的财富是指地上的财富唯一的方法就是信靠基督重生，这是唯一的。所以你会发现呢一切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这个难处所有的难处它都只有一把钥匙，就是基督，信靠他，在十字架上跟他连接，你得着自由了，你这难处就跨过去了。钱财也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总的结论。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钱财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在对他的负面的或者罪的认识这是圣经启示呢。第一呢，就是他在提摩太前书，我们先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的6章。提摩太前书6章，提摩太前书六章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关于钱财讲的很多的一个经文 这个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那这是一个给圣徒劝勉的书，所以呢他写的就比较提炼了，他就写的他直接是给出结论的，因为提摩太是神的工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没有引开来跟他讲很多很多逻辑道理，他直接告诉他结论就是呢六章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源这个话很重的提摩太前书，对，我们先翻一翻这个，互相翻一下哈。贪财是万恶之源那我们先提摩太前书先往前看一点在六章的，大家看六章的六节开始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这里呢上帝借着保罗他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敬虔其实就是信靠神他同时还要加一个什么知足的心。所以呢他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对钱财的态度其实是知足的心，就是知足的心是神给出来的答案。我现在先讲，直接先讲结论我们还没有展开来讲，我先把结论给出来，大家以后读和看的时候就有一个概念，知道神的观点是什么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信靠基督得重生是唯一的方法，神还会对我们在地上的钱财他是有一个判断的，这个判断呢给我们的依据给我们的引导是什么呢，就是知足是他的一个 guidance， 就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判断，一个要求。那他给到知足的心呢，他讲到第十节他说什么呢，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个呢很可能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的，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呢我们很多的恶不一定跟钱财有关系对吧，那比方说夫妻吵架那比方说呢这个跟孩子不高兴但是呢他讲是万恶之根呢总是有他道理的我们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发现呢其实你在地上信心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跟钱财多少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钱财在地上它是你一切地上所求或者所想东西的一个等价物比方说呢我想要的呢是我举个简单例子，假设我是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我特别想要孩子，这个看似好像跟钱财没有关系对吧，但是呢我可能想要孩子的时候呢我去找医生，我去做很多的咨询，我发现呢那些要钱然后呢这个变相就成了一个什么钱财的问题所以呢我就觉得呢那如果我有钱呢我可以做什么什么样的手术，我可以做什么什么样我现在做不了的事情，大家能明白吗，就是他在一切的这个我们的地上所需，我们叫 earthly 的desire， 就是地上的欲望里面呢钱财是一个总纲，他各种各样的欲望他都会变相成为一个钱财的反应这是第一个原因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表现的在我们里面呢是贪婪与恐惧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钱财的看法呢更多的是我们上次讲这个这段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提纲我们讲到那个马太福音的这个后半段里面前面一部分讲的是贪婪，后面一部分讲的是忧虑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呢你有多贪婪呢你在环境变化了以后就有多忧虑，所以呢你在环境里其实你表现出来的对钱财的那个态度呢其实都是因为在钱财上没有得自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在生意上的顺境的时候我更多的表现的是贪婪，就是我要更多当我在生意上的逆境的时候呢我更多表现的是忧虑，所以呢当我在顺境的时候我有多贪婪呢我在逆境的时候就有多忧虑， 所以这个事情就一样的道理，我在其他的这个事情上，我在比如说我在这个名望，比如说我个人的这个受辖制的点是名望，我要做的官位越来越高，或者我在企业的位置越来越高，最终呢我想升高的这个心有多重呢，我掉下来的这个忧虑的心就有多重。所以一样的道理，这个钱财在这个的影响上也是一样的。所以我总结一下，它有两个很重要的表现形式。第一呢，它是最终呢，所有你所想要的东西啊，它都会以钱财的形式表达出来。第二呢，它在对你的控制上呢，是贪婪和忧虑同时发生的。而且呢，就是当你不得自由的时候，环境变化了，你的贪婪和忧虑就会显明出来。所以呢，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啊去说服自己的。所以我讲这两个点呢，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在钱财上实际是受捆绑的，不是一个你能够靠着心灵鸡汤，能够靠着自我说服，能够靠着自我的操练和训练去能够胜过钱财的捆绑。那这个总纲呢，就在今天我们翻回到马太福音哈，就在今天我们讲到第六章的这个十九节以后呢，我们就能够显明出来了。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来表达财宝的哈，怎么来表达财宝？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部分，六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啊，我们顺序读一下。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谁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好，我们先停在这儿。这是第一个进阶，所以他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他在这里呢，他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财宝的地方是我们受捆绑的源头，而不是财宝本身。所以呢，我们在对钱财的态度上啊，为什么我们刚才讲我们做到要知足，自己做不到哈。原因就是呢，我们常常听到的教导是，或者说呢，钱财不好，是这个钱财不好，或者说呢，是你积攒不好，对不对？就或者呢，问题出在了你积财上，或者出在什么财本身上，是个钱财诱惑我，或者呢，积财的心诱惑我。现在神告诉你呢，都不是，他说你可以积。财也是好的，但是呢，你选错了银行，你选错了地方，你选错了国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你就能明白这个比方是什么意思了。比方说呢，我们都会出国去旅游哈，比方说你去一个地方，举个例子，我去泰国，我去玩。你去之前，你一定要干什么？你一定要换钱，阿门。那里不收人民币 ，right？ 也不收别的钱，他只收什么？他只收泰铢，只收他们本国的货币，他只收他本国的货币。那好，现在我来问大家哈，当你呢，你去完泰国你回来，你决定呢你这辈子不会再去了，你大概率会做一件事情，你会把那个五毛一毛一三块五块的全部花光，为什么？
没用。
没错。没用，对不对？所以你去机场啊，你经常排队买水，前面那个老阿姨呢，可能是买个三块钱的水呢，三毛、五毛、六毛，她把她所有身上的钢镚哈，本国货币里的硬币全部花完。为什么她要全部花完？她花到一分都不剩，为什么？因为这个钱没用了。那好，神有没有告诉你要把钱财都散尽了周济人呢？有，为什么？因为你到天上没用了。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我这么比方你就明白了。因为呢，这个是泰铢，你到天上呢不用泰铢， 这个菜主啊，你到中国他不用菜主，你到那个中国菜场，你说买菜，我拿菜猪，老太太不卖给你啊，他说我不认，我要
留给儿子用。
对，那是因为你觉得你在地上儿子能继承。神告诉我们，你死的时候你什么都带不走，所以你认为呢，你跟你儿子之间是有关系的，神告诉你呢，他是一个一个审判的，有可能你在地狱里，你儿子在天上，也可能反过来，也可能两个都在上面，两个都在下面，所以神的灵是一个个救的。所以就每一个人来说呢，当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所有的钱财就没有用了。所以他在讲一个什么概念，他没有在讲积财不对，他没有在讲财宝本身是恶的。所以地上很多的教导告诉你钱是很邪恶的， no， 你要知道神告诉你什么，钱的地方出了问题，就是那个货币和币种和银行出了问题，你选错了地方啊，这个是第一个哈、啊，这是第一个神给出来的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就我们怎么样去做到知足，你要他是一点一点带着。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给出来神告诉我们一个概念，就是你要敬虔加知足的心嘛。我们一听到就说，那我自己靠着自己去知足嘛。好，我们现在今天来讲的六章的十九节往后啊，神就一点一点带着我们，让我们明白怎么样真的在钱财上得自由、得知足啊。他先给出了第一个概念，就是你钱财的这个银行和地方选错了。好，第二个概念呢，他就讲出来为什么错了，地上的财宝问题在哪里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他用了三组的比方。哪三组的比方呢？锈、生虫、贼偷啊！我再说一遍哈、啊，锈、生虫、贼偷啊！这三组比方都不白给的啊，都不是瞎说的啊。这就说充分说明了钱财的特点。锈是什么？金银会不会生锈啊？我来先问大家。
不会，
属于金纯。
看比例对，纯金的对。
不会是因为时间不够，给足了时间了，你去看看，一样的生锈，一样的生锈。你要去，所以呢，它其实啊，锈包括生虫，衣服哈、啊，我现在问大家，大家这里很多这个姊妹在家都会这个很勤劳的做家务哈、啊，你们家的衣服是不是经常有虫啊？
没有的，
为什么没有？时间不够，时间不够。所以你这里看见啊，神一直在给我们一个，借着这两个给我们一个什么概念啊？地上呢，时间是金钱的敌人，没说错吧？
没错，
随着时间的推移，钱会自己没的。你说不对、这个不对，我钱放在银行不是还在那吗？啊，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方说前一阵儿我们那个 David Dunlap 弟兄啊过来讲道啊，讲到的时候呢，讲了一个小故事，然后他是讲他自己的罪行，说他小时候呢去偷他爸爸钱，偷那2毛5分钱啊，买一个冰激凌吃啊。这个弟兄现在已经快60了，我相信年纪很大，所以他说他小时候估计是40-50年前了啊，他偷，然后他后来不承认，他讲的是他自己的罪行啊。今天我不是在讲这个故事，当时我听到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想，哇，2毛5分钱能买个冰激凌，你今天2毛5分钱连停车停15分钟都停不到，我没说错吧？是不是？你连2毛5分钱能买个冰激凌的，你们今天出去随便给我找出来啊？那谁能找得到？没有，2.5块大概不一定能行的。为什么？没错，通货膨胀就是生锈，就是虫蛀。你悄悄的就没了，
政府的也偷，
悄悄的就没了，
贼偷也是
啊，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我没在讲政治，我们在讲人的罪性。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道理，你不可能保值的，没有的啊。这是第一个特点啊。
解放前的那个时候，一旦大米要多少万，十几万
对，那是叫恶性通货膨胀啊。今天你也看得见啊，在委内瑞拉你也看得见啊。你有兴趣去看一下那个俄罗斯的卢布啊，这个贬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这个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我们很多时候用英文叫 take for granted， 就我们不管在中国也好，还在国外也好，就是我们常神很恩典我们，让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恶性的通胀，所以你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能突然之间就没了。但是呢，就算不是恶性的，它也可以40年之内2.5毛钱买不到一个冰淇淋啊，所以非常正常。就是再好的地方也都是什么重铸生锈，那是什么？你们有本事呢，你们回去呢把衣服挂在那放个40年，你看住不住？肯定住啦，肯定住，不用放40年，放20年就够了。你不去打理它，你也不用它上油。所以呢，今天你会发现地上真正的人花时间多的哈，它是在什么？它是在把这个东西啊保护起来啊。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做金融的都是努力想办法抗通胀，是不是？对不对？对对。然后呢，在家里做家务的姊妹们都是什么？擦油，拿出去晒啊，洗啊，拿樟脑丸，都是什么防虫蛀，很累的哈。防的意思是什么？防不胜防，它叫防嘛。你是一定会虫蛀，你才要去防嘛。神告诉你呢，我们做了个对比，他说什么？天上什么？所以你会看见他这里貌似有点啰嗦哈。他说地上是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天上是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啊！好，我们再讲第二个，这个生锈和重铸是一个概念啊。他还讲了一个概念，贼偷啊，贼偷，贼偷这个事情呢，大家总觉得好像，哎，是不是我一定只是要遇到贼啊？有的，遇到贼很正常，但是不是每一个都会遇到啊？那你说呢？没有遇到，那凭什么说我这个钱我放在银行很安全呢？为什么他会惦记呢？那贼可怎么可能惦记呢？我来告诉大家啊，在当时呢，为什么神用这三个比方呢？神讲话的时候啊，总是用我们最能够明白形象的比方。因为比方说呢，耶稣在那个时候讲呢，他说财宝会面临通货膨胀，底下没人听得懂，没人听得懂啊？为什么没人听得懂？因为没有这个概念啊，没有现代经济学概念。但他说有虫咬，有生锈啊，大家都听明白了。哎，他说有贼偷，我来跟大家形象解释一下什么叫贼偷啊。那个时候当时呢，最重要的财产呢是羊啊，犹太人嘛，对不对？放羊。然后呢，在这个旷野里面呢，羊呢你要搭羊圈的啊，然后贼呢是怎么样去进到羊圈里去的呢？他去找那个羊圈里啊最薄弱的那个地方，然后呢他要挖洞。所以你看那个旧约里面，他讲那个有贼来的时候，他说贼挖窟窿来偷的时候，你在半夜里看不见的时候把他打死了，你没有罪。大家都记得吗？对，读旧约都知道，这他讲到这个有贼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定义的呢？如果你天亮的时候贼进来你把他打死了，你要负责任。这个今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概念，你就看见呢，其实当时偷东西他都什么？他挖个洞，他悄悄的进来，然后这个牧人呢，起到的作用不单是防狼，他还什么？还防贼啊，防贼。所以今天呢，应用在今天呢，他在讲一个什么？他在讲人的罪性。所以你会看见那个贼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围着你的房子走一圈啊，围着你的羊圈走一圈，找那什么，找那最薄弱的地方挖进来偷啊。所以呢他讲了一个什么概念啊？今天在地上呢，这样的人呢满大街都是，你的财产呢总会有人呢惦记的啊，然后呢找一个什么你最弱的点呢进来挖一点。这个人呢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你去的那个银行努力想卖给你这个那个 P2P 产品的那个人啊，也有可能啊，今天不经常跑路嘛，是吧？隔三差五就什么这个跑路那个跑路，那跑路的那个东西都谁卖的？那不都是人卖的吗？ 啊，不会一只狗跑过来汪汪叫两声你就买 P2P， 不会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销售人员来买的。销售人员干什么？就是兜一圈就来了啊，然后你发现哎，我的财产少了一块，怎么少了一块？被偷了，大家能明白吗？一个道理，一个道理。但是呢，今天耶稣不可能坐下来在那个时候跟他们先讲通货膨胀后讲什么 P2P， 没人能理解啊，没人能理解。但是今天一样应用，还是一样的，当时是怎么样的，今天还是怎么样，就是日光底下无新事。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他人给出的方案是什么，你呢要把你的羊圈做得更牢一点，你呢以后防着那帮骗子来骗你钱。神给出来的方案是什么？你选错了银行。有一个地方它是永远不会有贼来偷的，钱也永远不会贬值的，那就是天上的财宝。好，很自然的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那啥叫天上的财宝，对吧？那我们很容易就想到我去做好事，对吧？那学雷锋做好事啊，我去救济穷人，没有错哈，这肯定是。我们避免这个走极端的这个教导，这当然是，但是这个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若这个是最重要的呢，那我不信基督也能得救了，对不对？那并不是说只有信基督的人才有善行，那地上有善行的人多了去了，那凭什么耶稣能站着说其他都假的就他是真的呢？啊，你知道这当中肯定是有不一样的点。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那我来看一下那个什么叫是在神面前富足哈。我这不是二十二节的内容，我们要把那个其他的经文翻出来。什么是天上的这个财宝呢？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的二章。新约的雅各书二章，二章的五节啊，我来帮大家读啊。都翻到了吗？没翻到我们等一等。新约雅各书二章的五节啊，他说经上记着说，哦不对，那个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啊，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好，这里呢雅各在讲啊，这个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看地上的富足多过看灵里的富足。那他看地上的富足呢，就是有钱人进来呢，进他们教会呢，他们就很高兴，那个穷人进他们教会呢，他们就不是很待见啊。这是雅各在指责他们当时的这么一个情形。这时候呢雅各他用了很重要的词，他说你在什么信上富足，给出了一个概念了哈，一个定义了。富足是要什么？要信心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呢？是我们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呢？天上的财宝就是神自己，天上的财宝就是神自己。所以呢你怎么样去积累这个财宝呢？你是要靠信心去积累这个财宝。我举个形象的比方哈，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给孩子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一切都给孩子？愿意的。从这个意义上呢，孩子的财富是他的玩具呢，还是我呢？是我呀，是我，而不是那个玩具。他得到了玩具呢，玩具会坏的，玩具会生锈，会虫蛀，会贼挖窟窿来偷，都符合这个特点，对不对？玩具玩着玩着会坏的，玩着玩着会被小朋友抢走的，啊，会惦记他这个玩具的。但是呢，他如果有了赐玩具的父，他就不怕了。这些东西呢，丢了父会给他。不但如此呢，在永恒里一直有的祝福也在父里面， 对不对？所以现在呢，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呢，就是财富哈，就是他，而不是他给你地上的供应。我再说一遍啊，财富就是他自己，不是他给你地上的供应。而你怎么得到他自己呢？就是信心，就是信心啊！大家都记得那个故事哈，那个以利沙他的一个先知以利亚的这个这个徒弟啊，接以利亚衣钵的这个大先知，他有一次呢，他的一个门徒死了，啊，他门徒的妻子呢就去找他，说我们欠了好多债，然后呢我还有孩子要养，我怎么办？然后呢以利沙就问他，你们家还有什么？他说呢，我们家就剩一点油了。然后以利沙说呢，那你这样，你去四里八乡啊，你去借器皿盆啊锅啊碗啊，你去借，有多少借多少。然后呢借了以后呢放在家里，晚上呢你从你那个壶里往外倒油啊。然后他晚上就真去了，他借了，借了很多，晚上去他倒到最后呢，圣经记载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他就问他儿子，他说再拿器皿来，他儿子说没有器皿了。这时候圣经描述油就停了，油就是神的祝福，器皿就是信心。你有多少的信心，神就给你多少的祝福。这就是神在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的道理。神本身是无限的，你相信他多少呢，你就得着他多少。就像呢，父亲给孩子的祝福是无限的，孩子不相信爸爸会给他玩具，他就得不着这玩具。孩子不相信爸爸会原谅他，他就跟父亲之间永远不会和好，对不对？我犯错了，我撒谎了，我觉得我爸不会原谅我，你觉得我跟我父亲会？不会的，我不会到他那里去。我不相信我父亲会给我任何的饮食和衣服，结果就是什么？我父亲有一柜子衣服，我也一件得不着，是这个道理吗？就是这个道理。耶稣基督神自己就是那个祝福，就是那个财富。但是呢，这个财富有个衡量的尺度，就是什么？信心，就是器皿。你有多少器皿呢？你有多少财富。然后呢，雅各在这里说呢，拣选了穷人哈，神为什么拣选穷人？因为穷人容易谦卑。什么会在你器皿装了呢？你的骄傲会把你的器皿装满了。所以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器皿呢，就我们那个器皿呢，原来都是满的，满了什么呢？满了骄傲啊，就是我最厉害，错呢都是他的，我邻居不好，我老婆不好，我儿子不好，我什么事，我老板不好，全世界就我最好啊，完了。这个器皿是满的，满满都是骄傲。好，当你谦卑下来了以后，你器皿一空呢，谁进来了？神进来了，基督进来了。这个时候你真正得着的祝福才是能存到永远的祝福。所以他这里讲到叫他们在信上祝福，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就是这个意思。你有这个信心，你就得着了神的祝福。这个祝福不单是属地的，包括属天的啊。我们今天有些经文我就不查，我就讲给大家听啊。属地的祝福是什么呢？神给不给我们地上的供应？当然给，但他希望我们什么？他希望我们有知足的心啊。他说箴言说什么？箴言说求神让我不要太富也不要太穷，就怕我太富不认耶和华，太穷就去偷东西。这是个非常中性的教导。大家看见没有？上帝要我们什么？你在地上一天的吃食他赐给你，他根本不在乎地上的一切的供应，这个对他来说他太容易了，满世界的东西都是他的，他为什么不给你呢？但他为什么要量着给你呢？他怕给多了你就不认他，他怕给少了你去偷东西。他一切的目的都是在灵里啊，他要得着你的灵啊，他要把你那个受钱财捆绑的心解放出来，把他自己换进去。这 这就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孩子得到一个自己最喜欢的玩具的时候，这个玩具就成了他的神。这时候这个父亲要什么？要把这个玩具从他手里拿出来，把父亲的手放在他手里，要他得着父亲而不要去抓住这个玩具。当他得着父亲了以后呢，他就得着了玩具，因为父亲会把玩具再还给他。但是呢，如果这个玩具就是他的神的时候，他会为了这个玩具而背逆这个父亲，完全可能的，对不对啊？如果这个有个小朋友跟他说啊，你要这个玩具，那你就去必须得把你爸这个什么东西偷出来，他一定会去。阿门啊，把你爸的这个皮夹偷出来，你要有这个玩具啊，我把这个拿住了，那你去偷东西，他就会去。所以我们在这地上啊，上帝让我们得着自由，完全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这个富足，而这个钱财，天上的钱财是什么呢？就是神自己，他要做个替换，他要把他自己给出来，然后呢，把我们受捆绑的那个钱财从手里拿走。好，这个我们继续再往下看，我们做一个对比哈，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对比呢？我们做一个信心和行善的对比啊。什么叫信心和行善的对比？我们先看提摩太前书，再翻到提摩太前书六章啊。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我们刚才讲到哈，这个善行对不对呢？善行当然对。我们要看呢，神到底看重什么啊？神到底看重什么？六章十七和十八节啊，我帮大家读一下，提前六章十七和十八节。新约的提前六章十七和十八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因为提摩太是神的工人，保罗在这里呢，就给一个下一代的工人呢一个嘱咐，告诉他该怎么去牧养一些有钱的基督徒。这是这段话的背景啊。因为保罗在写提摩太书的时候呢，他其实已经在预备自己的殉道的事情了，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在写提摩太书，他其实就是一直在叮嘱下一代的工人，你们该怎么去做工。所以呢，在做工的时候呢，对工人自己有叮嘱，就是前面我们刚才看见的六章十节，这个你不要贪财，他告诉你呢，你自己要小心，你提摩太自己你不能够陷在钱财的捆绑里，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敌人。第二呢，你还会碰到什么？你要去牧养那些有钱的神的孩子，你要怎么去教导他们？好，这里他给出来了，他说呢，你要去叮嘱他们，今世富足的人呢，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好，这里呢，他给出了钱财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什么？它是无定的，无定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会有什么贼偷、虫咬，是不是一个概念，对吧？然后在箴言里面呢，他还用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说呢，钱财必长了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很形象的啊。箴言的，来我看一下，有兴趣可以大家记一下，这些都可以去读啊。箴言的二十三章吧，应该是。对，箴言的二十三章五节哈，四节和五节，四节和五节，大家翻不了的就不用翻了，因为我们还会停在那个提摩太前书。我只是告诉大家，他说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虚无和无定是不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虚无的钱财是什么意思呢？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哈。大家去看那个动物世界就知道，鹰什么时候向天飞去？不是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意味着你的钱什么时候飞掉，也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啊。所以约伯是深知到这一点啊，他说施舍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最后他讲了一句什么？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哈。约伯在苦难中，在所有的这个一切所有的都没的时候，他说哎，施舍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如鹰向天飞去，就是这个不是你能控制的。这就意味着呢，富足的人，我们回到六章的十七节，富足的人呢，他就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七节，我们回到提前啊，富足的人他什么概念？他不，这个钱财不是他在地上要去定睛的那样东西，因为呢，这只鹰停在他这里是出于神的，这只鹰飞走了也是出于神的，只不过呢，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空间里面，这只鹰恰巧落在你那里，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不用去考虑这只鹰，你知道，这只鹰跟你没有关系，你知道吗？这只鹰跟你没有关系，对，这个是最正确的态度。
喜欢这只鹰，
对对对，这是最正确的态度，你明白吗？就是这只鹰不是你要去定睛的那个点，你要去定睛什么？你要依靠什么什么的神。好，我来告诉大家，神在圣经里啊，它有很多的定义。
嗯，对。
但它每一次定义的时候呢，都跟它的上下文非常相关，非常重要。就像呢，一个父亲可以是什么？有爱的，有力的，敢于以身犯险的，对吧？有很多很多的
角色。
但是呢，他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就是这个角色。这是我们要非常重要要去记住的，在钱财的事情上，神的角色是什么？厚赐百物给人享受的神，大家把这句话记下来，去背的。厚赐百物，加上给人享受，
给我们享受的
神的能力，给人享受，再讲神的爱。我再说一遍，厚赐百物，再讲神的能力。给人享受，再讲神的爱。神总是要把他的本性在一切的事情上显明出来。他在救赎十字架的神啊，是我们经常反复看到，他也是这样，他有能力，他有爱，在地上的供应上他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在地上的钱财上真的正确认识他呢？这个时候，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要去依靠呢厚赐百物的，你不要去依靠那只鹰，那只鹰什么时候飞走了你不知道，你要去依靠那厚赐百物的，它才是最厉害的。而且它厚赐百物目的是让你喜乐呀，你要享受啊。我们有的时候呢，真的被钱财抓住的时候，你不享受的，你特别想要的那样东西得着了以后你不享受。大家觉得不认可是不是？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啊，大家都记得那个在旷野以色列人想要吃肉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说没肉吃，还跟摩西抱怨没肉吃。好，上帝说那行，那我给鹌鹑给你们，乌压压的飞来一地的鹌鹑呢。那天以色列人干了什么？一天一夜不吃不喝抓鹌鹑，很可悲的。我好久好久没吃肉了，我特别想吃肉，我看见一只鹌鹑我居然不吃，我要再去抓更多的鹌鹑。这就是我，也是你，也是我们大家。以色列人无非是把我们的本性演出来了，他演了一出戏嘛，演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吃不喝去抓鹌鹑？贪嘛，贪恋银子的不以得银子为知足，贪恋财富的不以得利益为知足。传道书说讲得很清楚，你不会去享受的。为什么你不会享受？你被他抓住了，你怎么享受？你蛮好烤一只鹌鹑，舒舒服服。那天全以色列一个都没有这样的人。为什么我知道呢？他说最少的一家都抓了十赫梅尔，一屋子鹌鹑，全家出动抓鹌鹑。我们就是这样。你要知道当时没有冰箱，而且他们在行军，他们在旷野，对不对？你说今天没有冰箱也可以什么辣鹌鹑，对不对？四川人辣
干的
是吧？熏鹌鹑，对不对？嗯，我各种方法，你熏，你没方法。为什么？因为你在行路，你怎么熏？神的云柱火柱一升起来，你就得走路，你得跟着走。那你一车的一房子的鹌鹑怎么办？扛得走吗？ 你没办法看，你不会享受的。大家不要太高看自己，你真的得着神，你心心念念想要得着那样东西的时候，你是不会去享受的。神深知我们呐、啊，神深知我们，所以当我他不给我们的时候，你要去想一想，一定是我不配得这样东西，因为我得了，我可能也就是十喝没有鹌鹑哈，到最后就是都烂掉了，一个都没吃着。所以神是厚赐百物给我享受，他今天厚赐百物了，我就应该怎么样？一天的忧虑一天当苦劳，我就感谢他嘛，我就谢谢他，我去享受啊。所以神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啊，借着以色列人给我们演了整整40年，他希望我们怎么去对待地上的财富。怎么对待呢？就是以色列人那个状态，每天的粮食是早晨降下来的，地上就什么收玛纳啊，收，地上降了像露水一样的收玛纳。你收两天的呢，都烂掉了，只有星期五能收两天的。为什么？因为星期六是安息日，哎，你不用去收，就礼拜五收两天。你礼拜一收两天的就烂掉了啊，你吃不到第二天。然后呢，你会发现呢，他在那个时候呢，他怎么跟着神走呢？就在旷野里啊，有云柱，白天神就那个云柱啊，一到晚上就是火柱，然后呢老高老高，就从云柱呢，就是从天到地，再远的人呢都看得见。然后十二个支派呢跟着这个云柱在中间哈，它像一个像从天往下看就像个大十字架一样啊，东西南北啊，也每边各三个支派啊，好扎下来。每次要起行的时候没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云柱一收上去就得打包。好，我来告诉大家啊，这个很难的啊。为什么很难？我今天来问大家一下，如果在座的哪一位说我今天一天就能把家里收拾完，第二天就能出发，在这辈子再不回来了，能做到的举手。做不到，没有人能做到。你说今天银行还不开门，我先去取钱。我要告诉大家，做不到的。而且你会发现呢，在旷野里谁家东西越多谁越倒霉。为什么？因为你走不动啊，你走不动啊，你扛个四辆大车，扛到那以后呢，好，云柱在那，我终于停下了，哗哗把摊子一铺开准备做饭了，已经晚上10点了，孩子饿得哇哇叫啊，我好不容易做完，第二天早晨10点一起来，云柱已经收上去了，赶紧再打包啊，好，又打包，打完了以后又扛在车上，队伍已经走远了啊，然后就走一阵以后，你就想到什么？
扔东西。
扔东西。走了40年以后，你发现什么？
没东西。
我就没东西了。而且在40年里哈、啊，圣经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想一想，你们的鞋子没有破。你们的衣服没有破，你们的脚没有肿，这说明什么？神负责什么？神负责你一双鞋子不穿破，神负责你每天早晨出去就有粮食，神负责你脚不肿，你负责知足。阿门，对不对？你要去知道什么事情对你重要，神对你更重要，而不是这样东西。上帝他总会给你的，问题就是呢，你有没有那个信心去匹配。你还有一个办法，你就是呢，从埃及开始就带米出来。我怎么知道有呢？就是有，因为有人呢把这个没有和的面就直接包在背负包里就带出来了。那我讲的都不是瞎讲的，这都圣经描述的。我不知道他这个背负包里的面能吃多长时间，大概呢40年是吃不了的，40年肯定是吃不了的。这其实就告诉我们啊，钱财能保你的范围就是眼前那一点的时间。阿们。你出埃及的时候包在被服团里的面就是你倚靠的钱财，它能保你吗？能保多长时间？就眼前那一点时间，大概估计走到红海就没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前面有40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前面还有好几十年，一样的道理。你能依靠他吗？依靠不了的，因为他是无定的，你能依靠的只有那个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好，我们再往18节读哈，六章的十八节，提摩太前书6章18节，他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然后呢，他告诉提摩太以后呢，他还会讲到一个事实，就是这些人呢，他地上是有富余的钱财，他该怎么样在灵里富足呢？他要去做好事的，他要去周济人的。所以这里回到我们的话题，对不对？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光有这个是不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看我们施舍哈，他不是看我们施舍的这个行为，他是看我们施舍的心，他是看我们施舍的心。我怎么知道呢？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哈，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的12章，马可福音的12章41节。马可福音12章41节，这个时候呢，在讲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在讲耶稣啊，在圣殿呢、啊，他看人去奉献钱财。我们今天啊，在地上这个很正常，这个你奉献给宗教是一种奉献，那你去救助穷人也是一样的，你总之是把自己有的钱财给别人，对吧？那耶稣这个时候呢，也看见了好些人来，他说什么呢？有好些财主啊，41节说，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钱，若干钱其实不少钱，啊，就是许多钱。42节，关键的东西来了哈，有一个穷寡妇，注意，是一个穷寡妇，说明她没有钱，而且是寡妇，说明她没有赚钱的能力。所以穷寡妇就意味着呢，她既没有资产负债表，也没有现金流量表。他既没有资产也没有现金流，对不对？他是一个完全无依靠的人，这点很重要啊，告诉大家。因为呢，你要给出去的时候呢，当你有现金流的时候你也愿意给，当你有资产负债表的时候你愿意给，你知道吗？当你既没有现金流也没有净资产的时候你还愿意给，就是真的给了啊。好，我来告诉大家后面发生的事啊。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面投了2个小钱，啊，就是一个大钱，啊，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神在这里给我们下了一个判断，在神眼里呢，2个小钱比其他一切的人都多。所以我们经常会陷入一个怪圈哈，就是什么怪圈？就是我要先赚钱，再去做好事。神不是这么看的哈，神说你先做好事，就会赚到钱。神是反过来的哈，为什么？因为你给的越多，他就给你的越多嘛。啊，他是他说你试试看啊，他在马拉基就说你看我是不是敞开天上的府库来把这个祝福倾倒给你啊？他指责当时的犹太人啊，在马拉基的时代，就是旧约最后一卷书，犹太人已经一塌糊涂了，连十一奉献都不干了啊，也非常糟糕啊。啊，神就这么说，你试试看。神的原则跟我们的原则刚好是反的。我们的原则其实是一个没有信心的表现。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假设呢，今天我有100块钱。我拿了1块钱呢，去给了一个乞丐。我的信心呢，就是1%。当我有1000万的时候，我拿10000块钱给乞丐，我的信心也一样是，我拿10万块钱给乞丐也一样是1%，对吧？我有1000万的时候，我拿10万块给乞丐也是1%，但是在人眼里呢，1块钱和10万块钱可是大差别哦。10万块钱可以上电视，1块钱没人看你。 你知道人的原则和神的原则的区别了吗？在神眼里这两个人是一样的，在人眼里这两个人有大差别。大家能听明白这个道理了哈？神不看树，神看人的心。我还说一遍，因为神是赐万有的神，造万有的，什么都是他的，什么都是他的。大家一定要建立这个概念，他不缺乏，在他里面一点都不缺乏。他不要你献祭，他也不要你奉献，他不要你的钱。所以你会有的时候会纳闷啊，在教会里，为什么长老他不搞个奉献箱呢？放个箱子，大家都往里钱投钱吗？他为什么鼓励大家呢？吓唬大家一下，你不投钱下地狱？为什么不干这事呢？因为没有必要，因为神不缺乏，但是他要你的心呢。他为什么要你的心？因为你不得救真的会下地狱的，不是不给钱会下地狱，不得救真的会下地狱的。这是一个父亲真正的爱的表现。所以他在这里指着那个寡妇讲的意思，就是他让每一个看奉献的人都从钱本身视角转到什么？转到信心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整本圣经的最重要的那个点，信心。我们一直在讲信心 faith， 信心呢，就是信心，一切都是信心。奉献也是一样。所以你不用去纠结说，哎呀神啊，我一共就十块钱，我特别想服侍你，但是我一共就十块钱，没有关系。那个两个寡妇，那个穷寡妇也是一样的，她一共就两个小钱。我估计呢，她那天应该是饿了一天，因为她估计那两个小钱就是她一天的饭钱。我大胆的猜一下哈，这个穷姊妹呢，她准备禁食一天，然后她就把两个小钱给了，因为她知道第二天她会有神的供应。这就是大的信心了。好，我们再来看哈，最大的信心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路加的。我在这之前，我们看一段，就是神的供应在哪哈？神为什么不缺乏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的五十篇啊，诗篇的五十篇。神悦纳信心，不悦纳钱财啊。刚才我们反复讲的那个点的意思就是神悦纳信心，他不是他悦纳的钱财，是借着这个钱财背后的信心。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其他的宗教你没办法去到神那里去，因为他给了钱，但他没给出信心。他不是来到神面前来表明他相信那永生神，他不是这个信心带过来的。我们来看一下五十章诗篇的五十篇，五十篇的七节哈，他说：“我的民呐，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看见吗？他说我不会因为你们奉献责备你，你们是会奉献，我不会因为你的善行责备你，你们会有善行，但是呢，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什么？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讲得清楚啊，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血呢？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讲到这里重点来了，十四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你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神要你什么？感谢和求告背后都是什么？信心呢？你没有信心你会去感谢吗？今天你得了一大笔的钱财，你今天疾病得了医治，你若不相信你会去感谢他吗？那十个大麻风为什么只有一个回来感谢？那九个为什么不感谢？因为他不相信神，他不会去感谢的。你没有信心，你会去？你不会去？你在患难之日，你不相信他，你会去求告他吗？你不会去求告他的。你去求告的人，一定是你相信的。 所以神要的是我们的信心，他不要我们外在显出来的行为。但是呢，倒过来，当你有了信心以后，你就一定会有行为，而且是最大的信心带来最大的善行，最大的善行带来最大的财宝。那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后翻啊，翻新约的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十二章的33节，路加福音十二章33节，神在地上的钱财上，他给了我们一个最高的这个标准啊，最高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历代很多的圣徒做了的，做到了的，就是什么呢？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好，我们知道呢，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信心的爬梯子。在地上的钱财上呢，你的信心的梯子爬到什么？爬到头了呢？爬到这里，就爬到头。谁爬到了？我知道啊，保罗爬到了。这个 Hudson Taylor 戴德生弟兄爬到了啊，那个 Jim Elliot 爬到了，很多神的圣徒都爬到了。他爬到了以后呢，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就有永不坏的钱囊和用不尽的财宝，这两个表述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所以神的赏赐是什么呢？你在地上舍掉一切财富，在天上你的财富就是无穷尽的，就是无穷尽的。所以他在讲到财宝的概念的时候，上帝其实他并不是把这个当做什么呢？我们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得救和不得救的概念，就是说呢，你不是说你没有做这个善行你就没有得救。神说什么？你没有这个信心，你就是真的没有得救。什么信心？你真的相信自己是受捆绑的，是个罪人，你真的愿意接受基督成为你的救主，这才真的得救。得救了以后，你里面的圣灵才会带着你一点一点的成长，你才可以爬这个梯子，最终爬到什么？最高的地方。大家能体会这意思吗？所以我们知道啊，在主的这个眼里，什么是财富啊？他是财富，他拥有一切。你怎么样得到这财富？你凭着信心去得到这财富。你得到这财富的最大的点是什么？你的信心最大。就像那个两个小，他比谁奉献的都多。就像这里周济人的某一个圣徒一样，是吗？他比谁得的都大。这就是神告诉我们在钱财上一个爬梯子的这个过程，怎么样做到呢？今天我们盼望讲完哈，我们回到那个马太福音的6章22节。所以刚才我们建立了一个概念，就分清楚了地上的财宝和天上的财宝啊。那有兴趣呢，我大家记一下，我们今天就不念了。记一下就是去对比一下启示录的两个教会，一个是启示录的2章9节，一个是启示录的3章17节到18节。我再说一遍，一个是启示录的2章9节，一个是启示录的3章17节到18节。这是两个不同的教会，一个是士美拿，一个是老底嘉。士美拿是地上最穷的那种教会，神说他是富足的。老底嘉是地上最富的那种教会，神说他们是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啊。你会对比一下你就知道神看重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概念先纠正过来，什么是真正的财宝。那好，这就是21节讲的，你的财宝在哪里啊，你的心就在哪里，真正的财宝是在天上的。22节到23节，我们刚才停在谁呢？读一下这两节。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
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阿门。这一段在讲什么道理呢？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一段插进去？貌似没有任何逻辑，对不对？ 我告诉他这段非常重要，这段在讲的，当你读到十九到二十一节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说呢，我一定要知足，我要去做。这一段其实告诉你啊，其实呢，这个事情的影响远大过你的想象，而且你做不到。就是你会认为呢，这个钱财是一个外在的事情，你会认为呢，这件事情呢，是我诸多的困难之一。神告诉你呢，钱财对你的影响比你想的要深得多，到一个程度呢，就像你里面的眼睛瞎了，你外面的眼睛瞎了，你什么都看不见，你里面的眼睛瞎了以后，你全身就陷到黑暗里去了。所以我们会陷到灵里的黑暗，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钱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犹大为什么卖主？因为钱。该亚法为什么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钱。因为耶稣会祸害他生意啊，会把那些卖牛羊的全赶出去了，全部是因为钱。比拉多为什么昧着良心要钉死耶稣？一样的，因为钱呢。他做了总督，坐在那儿，他底下人造了反了，如果犹太人因为这个造了反了，他总督就做不下去了，
委丢了。
大家再去读使徒行传，每一次起哄纷乱啊，起这个造反的，大部分都是因为钱。比方说在以弗所啊，为什么保罗在那里被逼迫？因为当时一个卖偶像的生意被，因为保罗的工作哈、啊，太成功了，以至于呢，这个卖偶像的这个生意受影响啊。就比如说今天你要真到国内，你传福音传太好，那个做各种菩萨像的人会找你麻烦的，因为他卖不掉了，他就来找你麻烦。啊，然后呢，保罗赶掉了一个女佣啊。身上的鬼，这个女佣身上的鬼是帮助她的主人去赚钱的，然后呢她把这个鬼赶走了以后，赚钱的生意没了，就开始逼迫她，全部都是因为钱。我们是会因为钱财陷到一个特别深的捆绑里去，这个捆绑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有一段很好的经文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传道书的五章，旧约传道书啊，旁边帮着翻一下旧约的传道书，在箴言后面啊，在雅歌前面，以赛亚书往前，传道书五章，传道书五章的十节哈、啊，传道书五章十节，好，我帮大家读哈、啊，十节说什么？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就是不管你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看见没有啊？这已经讲得非常深刻了啊！十三节往后开始，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大宗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十七节，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这不瞎说吗？他不是明明是财主吗？他怎么在黑暗中吃喝呢？他不天天在光亮里吗？不是，我就不信这个财主每天都遇到日食吗？
他属灵的眼睛是瞎的呀。
对，这就是刚才马太福音讲的，耶稣还是在讲钱财。大家能明白马太福音那两节经文在讲，你外面的眼睛黑暗了，全身黑暗，你里面黑暗了，这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大到一个程度，你一辈子都在黑暗里。为什么？那这就讲了，传道书讲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他不有灯吗？不有外面有亮光吗？怎么在黑暗中吃喝呢？
隐秘的
就是在
光，
灵里的黑暗。他为什么会有灵里的黑暗呢？就是前面一大段就在讲这个，他贪爱银子，有银子他还是不会知足，他贪爱钱财，贪爱利益，他有利益他还是不会知足。因为地上的财宝哈，它就会左右我的心，我的心呢，它就左右我的行为，左右我的行为就左右我的全人。所以如果我的心是在地上的财宝上，我的整个人就是黑的，而且要黑一辈子，而且要黑一辈子，这是非常非常悲哀的哈。我来告诉大家哈，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事跟我们没有关系，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的眼目盯在地上的财宝上，我们是一辈子就在黑暗中吃喝的。好，怎么解决呢？我们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六章的二十四节，六章的二十四节。六章二十四节，你读一下。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
马门。
好，这是最后的一个结论了。所以这是一个三段，耶稣讲了三段的一个逻辑。三段逻辑是什么呢？十九到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十九到二十一节让你认识到呢，你是个罪人，你是受捆绑的。什么上面捆绑？钱财。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让你意识到呢，这个捆绑是决定生命的，不是一个小的事情，而且这个捆绑是黑暗，是能影响到你一生的。二十四节告诉你，你要解开这个捆绑只有一条路，就是基督。你要向着马门死，向着神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什么意思？意思你根本不是主。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你不是主，你只是仆人。你或者是马门的仆人，你或者是神的仆人，你或者是罪的奴隶，你或者是神的义仆。你总之不要认为你是主，你做不到的。神其实就把这个事情上升到一个高度啊，你放弃你自己想要胜过钱财的心，你胜不过的。我今天看见很多人觉得啊，其实这个东西没那么夸张，哎呀，我这边没钱我也可以过嘛。我来告诉你啊，他都是真的不认识自己啊，真的不认识自己。真等到没钱的那一天，他一定是犯罪的，他至少会撒谎，他至少会为了钱财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一定的。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不要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就是因为神告诉我们在这里，他把这个事情放到了一个什么角度。你呢，你要么就是罪的奴仆，你也没有自由，你还有一个方法，你在十字架上跟他连接，你死了，你承认我是不行的。我怎么做到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第一步是什么？我来告诉大家，承认自己是从钱财的奴仆开始。如果你这一点都不做到呢，你是不可能得自由。你总是要先认识到我就是钱财的奴仆。所以今天很多人他不相信神呢、啊，是因为他不需要神。为啥不需要神？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就搞得定。那他搞得定呢，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满头包，就是四处碰壁。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个律，我们没有办法，是肉体的律是胜不过属灵的律。就是你可能一天两天你可以做得到，你可能一次两次你说我可以胜过钱财诱惑，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我没有说一次都不可以，可以。但是你肯定有胜不过的时候，而且胜不过的时候是必然的， 就是不是偶然，不是说你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两个胜不过，大部分都是胜过的，不是，十个人里面十个都是胜不过的。你得从这个点开始，当你知道我是钱财的奴仆开始，你就知道我是不自由的。我怎么得自由呢？我要相信基督替我死了，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呢，其实就是我的，我死在上面，然后呢，我相信他三天后复活了，我信靠他，他在天上为我代求，圣灵在我里面使我重生，我里面就有神的灵了，神的灵呢就给了我胜过马门的能力了，这个能力就是只有基督才有的，我们人是完完全全没有的。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啊，经历过在钱财上经过神的对付的人呢、啊，他就明白这个话的意思，我在里面是没有胜过这个钱财的能力的，一次都不会有的，因为你每当到那个环境的时候，你做出来的事就是一样的。虽然你可能外在的，我刚才讲的是有一次两次可以，其实是什么？是你里面那个心呐、啊，强逼着自己去做的。其实你没有这个从里而来的信心去调和你的你的行为。你要告诉自己，你胜过钱财那个行为，其实不是因为你里面有信心来的。从基督而来的那个信心，是能够让你真正胜过钱财的能力。前提是什么？你真的看见。我在钱财上是个罪人，我是受捆绑的，我也看见这样的捆绑会把我带进终身的黑暗，然后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知道我做不到，但是你是信实的，我特别愿意在钱财上得自由，我相信你的话，你能不能帮助我？他就是成了我的个人的救主。从那一刻开始，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开始有胜过钱财的能力了。那个种子种下了，就会发芽长大，一点一点的，一次两次，你会发现呢，你会做出跟以前从里面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了。这就是从钱财上得着真的自由。这样的体会哈，我因为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信的？我只能跟大家讲到这个程度哈、啊，信了的呢，我们明白，你就往前走。所以这个教导呢，可以两条线都可以做。对于没有信的呢，我只能告诉大家，你要先去信，你要先接受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才能够尝到自由的滋味。对于已经信了的呢，我盼望每一个人都在信心里哈、啊，爬那个梯子，神一定会多给你点。信心的功课的啊，比如说呢工作上遇到了麻烦啊，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有教会的弟兄或姊妹会问，哎呀，我这个工作上有麻烦了怎么办啊？因为在那个麻烦里哈，你知道我们人第一反应，我要想办法啊，我没有供应了，我家里没有可能马上就会供应缺乏了，我怎么办？我的第一反应是想办法。神告诉你，你在主里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去祷告。你去祷告。因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总是真实的。你要是能证明神是假的呢，那你就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人了。
神是的。
没有人在地上看见过因为信靠神而最后饿死的，没有这样的人，没有的。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大家，这是箴言书好像讲过的，诗篇的啊，对，诗篇讲的啊，不可能，神不是这样的神。但是呢，你若不去经历他，你一定会在信心之前就走了另外一条岔路，什么？我自己想办法。比方说我做生意我有两条路，第一呢，我去骗，撒个小谎，然后呢，我这个生意呢，可能有眼面前可以有大转机。第二个呢，我就算了， 我靠心靠神，我就是不撒谎，但是呢可能生意就会黄汤了。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我一定是走第一条路的，毫无疑问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呢，第二条路才可以让你真的知道神是活的。所以你要是不走这个信心的路呢，别人怎么跟你讲呢，你不能明白神是活的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没有经历他了。所以神迹是什么呢？迹啊，其实在英文里叫 footprint， 就是脚印呢、啊。脚印不是别人的脚印。比方说呢，我呢告诉你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呢，我的脚印对你来说呢不过就是饭后的谈资，你就讲讲而已嘛。脚印是神在你里面，你走出来的，这才叫神迹，这样的神迹才能真的改变你啊。所以大家不要去总是去听那个见证，见证听那么一两次呢够了，为什么？那个见证呢它没法真的改变你。为什么没法真的改变你？因为不是你自己，你一定要对你的环境很敏感。什么环境？就是你在巨大的需要里的环境。这个环境可以是钱财，可以是健康啊，但是钱财的这个需要往往都是最大的。我来告诉大家，基本上啊，每个人就算他健康上有需要，他钱财上也还是有需要；就算他在夫妻关系上有需要，他钱财上也还是有需要。所以呢，每一个的需要都是我们经历神最大的恩典。什么恩典？就你借着信心去经历他。你说神，现在我来到你面前，我要做一个祷告，我就是不犯罪，我就是要经历你的恩典啊！我不去撒谎，我也不去跟人闹，我也不去跟人抢，我也不去跟人打啊！我就相信你一定会供应我。就像我在以色列的旷野里啊，我说神呐、啊，我现在把这些东西都留在旷野了，我就背了个包走了啊，我只有脚上一双鞋，身上一件衣服，然后包里面就是今天的玛纳，然后呢，我就相信你一定会供应我。然后你知道到最后发生什么吗？我是第一个到目的地的，我是亲眼看见那个云柱怎么降下来的，我是亲眼看见那火柱怎么升起来的，我是一直坐在那磐石上盯着云柱和火柱思想神的恩典的。等到我睡觉的时候，我的那些邻居才刚开始做饭。大家能体会这个恩典吗？我们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机会啊，我们去经历他给我们在环境里创造的一切机会，很好的机会。有的时候我们总说神啊，你改变我的环境，神觉得很可惜，他说孩子，这环境就是给你的，就是要改变你的。你知道最大的环境，我们圣经上记载的最大的一次是什么？是约伯啊，那个环境神费了多大功夫啊，那撒旦这个吃奶的力都用出来了，把约伯整到最后还忽悠三个朋友去指责他，指摘他。最后到最后一章，约伯说什么？他说神啊，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啊。这是什么样的关系你们知道吗？约伯以前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吗？然后最大的恩典是什么？约伯到最后地上的供应是什么？加倍的。大家都记得哈拿的故事对不对？哈拿有没有孩子？没有。以利加拿为了传宗接代又娶了个老婆，那老婆生一堆孩子，好，这哈拿原来的老婆他没生不了孩子，他怎么办？在座有很多姊妹，你生不了孩子你怎么办？谁说的？试管婴儿啊，对不对？可以试管婴儿的嘛，可以的。我不是说试管婴儿不对，我不是说人工不对，你依然要祷告，神会借着今天的科技给你的，但是你不能省了祷告。阿们。我不是说你不要去，不要做，俺天天坐家里。没有，神会给你。也许你一个朋友说，哎呀，你去我那个医院很好的啊。哈拿那个时候什么，主要是没有那么多满地的试管婴儿啊，哈拿只能祷告啊，对不对？那时候他还是来中国，可能还能吃点中药啊，那以色列还没药吃，怎么办？ 啊，只能祷告。但是神会借着环境供应我们，你少不了要祷告。他喊他祷告了，祷告了呢，神给了他个孩子叫撒母耳。如果是你们，你们会怎么样？我撒母耳坚决的留在我身边，这就是我的命根子，打死我都不给。他把撒母耳送到圣殿去了，为什么？因为他祷告的时候跟神说，如果你给我个孩子，我就让他做拿西尔人，我让他终身服侍神。不容易的，我想想真的不容易。当真有的时候，你想，我说过这话吗？我大概没说过这话，对不对？我大概没说过，不记得了啊，不记得了。对，啊，尤其我老公也不同意。哎，以利加拿不同意的。哎，你真是这么想的吗？以利加拿觉得很奇怪啊，你这不是一个好不容易有个儿子，以前没儿子的时候，这个整天跳啊，整天哭，你好不容易吧，你真的想要这样做吗？他真的做。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相信他的神呢，因为知道他的神从不食言，因为知道他的神愿意把一切的丰盛都赐给他。最后他怎么样？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除了撒母耳。大家明白吗？他明白这个恩典在哪里了吗？神要你的东西吗？神不要。神要亚伯拉罕的以撒吗？神不要。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不献上，不把这颗心表达出来，他老年100岁才得的儿子，他肯为这个儿子去杀人的，你信不信？你们在座的别100岁得儿子，你50岁得个儿子，你都肯为这个儿子去杀人的。杀人不说不上，骗人总肯的。神为什么要？神不要你下地狱，就这么一简单道理。他要你的心呐，他要得着你的人呐。他说你不要被这个东西捆住了，你捆住了，你就会犯罪。因为圣经说什么？我们一生都是因为怕死做罪的奴仆。你说跟钱财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知道钱没了人就死了，人就是这样的啊。你不信试试？今天你突然回去发现你家里啥都没了，房子也烧了，银行存款也没了，你跳楼的心都有。就恨不得找不到楼跳，因为这边都是矮房子，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人，我们在哪里受捆绑就在哪里犯罪。神是你在哪里在受捆绑，他就要在哪里让你得自由，他就要在哪里把这样东西换出来，把他自己换进去。可以是儿子，可以是钱财，可以是你的健康，但总之你要先看见我是受捆绑的。我说主啊，你能不能帮助我？我愿意相信，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想要接受基督，求你让我在钱财上得自由。你可以试试看，你会发现呢，你在钱财上慢慢慢慢就得自由了。表现的形式呢，你可以享受神的供应了，以前你不会享受。表现的形式呢，你可以哎，真的不怀任何期望或者苦读的把钱财给一些朋友，你真的可以做到匿名的去给了啊，就是施舍啊。神说你左手不让右手知道啊，这些慢慢慢慢你会发现你真的有这样的自由。当你有这样的自由以后，你会发现呢，哎，你其实不缺乏了。你以前发现呢，你需要一个小目标才能生活的，我们中国人这个，那天我看一个统计数据特别有意思哈，说统计数据说美国人呢，说五个选项，说你觉得要多少钱才可以退休？说10万到20万美金，说是20万到30万美金，啊，什么30万到40万美金，大概是这样五个选项，最高的好像是100万美金以上，啊，有80%的人选了，十几万或者十几万美金，他觉得够了，够了。在中国呢，我估计没个三五个小目标，大家觉得不可以啊。这里面其实反映了什么？是受捆绑的心，而不是钱财本身呢。所以我们真正要去看的是我们有多深的受捆绑， 我们就有多深的需要主。所以我们到主面前去，不是因为宗教的，不是说呢，哎呀，你去教会挺好的，可以做个好人，你去教会挺好的，可以远离坏人，不去吸毒，不是的啊。教会是这样的地方，但是呢，他是告诉你，你是来这得自由的，你是来这里真的认识到我需要啊，我不是来变成一个好人我进来的，我是来得救的。为什么来得救？我无助啊，我知道我受捆绑，我知道我钱财也胜不过，我这一切地上的捆绑我都有的，你就来了。当你来了以后呢，你接受了基督，你就知道他是活的。当你尝了一次主恩了以后，你就这辈子你不想再离开了。这就是神的道最最美善的点。所以我盼望每一个，无论大家得救或者没得救，听没听过最合圣经的福音啊，我们都从今天开始，我们去做这个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自由，我愿意接受基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赐给我们这最宝贵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唯独基督，一切都在他里面。您愿意把这救恩，把这地上的供应，把这属天的财富，都借着基督赐给我们。我们想要的就是他，因为我们本在最终是没有任何能力的，我们本是罪的奴仆，是不可能靠着自己胜过的。但是我们真的是太蒙福了，因为您如此的爱我们，以至于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啊死在十字架上。父啊，谢谢您，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受他，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因为呢，在十字架上的本应该是我。父啊，谢谢您，求您真的带着我们做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接受，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因为我愿意得自由，愿意在钱财，愿意在一切的捆绑上的自由。当我们得着自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对于世界来说，我是死在十字架上的，对于我来说，世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父啊，这是何等美好的场景，谢谢您。我们更要感谢是您不但把这最美好的救恩给我们，您更要让我们去体尝那在永恒里属天的祝福。因为基督是复活的主，因为我们不但要在地上领受救恩，我们更要在永恒里得着您那最美好的祝福，那是在耳所未曾听，眼所未曾看，心所未曾想的。因为我们信靠您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是恩典，反得永生那又是何等大的恩典。父啊，求您把这样的道真的给每一位属您的孩子听，让他们愿意接受您。父啊，谢谢您。